我说南山北海卧虎藏龙，九霄之内有大道。
我说大漠长河，孤烟散尽，八荒之间有玄机。我说天地有正气，
我说秀丽有乾坤。
我说古今多少事，
我说人间几分情，
我说世上有鬼。
我说天上有星，
我说人是人他妈生的，
我说妖是妖他妈生的，
我说我还说
我就是要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己亥年的四月初八，那么阳历呢今天是5月12号啊，这个日子也是非常这个巧合的一个日子。那么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155。那么在每周日晚上的九点啊，我们暂时的时间播出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九 点，哎对，那么至十点，会为大家准时送出的一档全新的节目，名字叫做《我说》，
哎，叫什么？
我说
，
我说，
你说不说？你到叫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说。
啊，你说这节目叫我说说吧，
那节目的名字就叫我说。
你们咋说呢？
说点什么呢？其实能说的东西还是很多啊。
对对对。
在这个说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哎，对，
就是这个节目呢，暂时呢是由小五
哎
和海波
哎，
那么
也就是我对，
哎对对对。就是我跟他两个人呢一起来负责的，当然后续呢可能在节目当中你还会听到其他的人的声音，比如说像你呀、
对你说对吧，
是的是这个是大家说的一档节目。 那么同时，
对，
你说
今天的这个，
你说
啊、哦，我说啊，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开场呢会稍微长一点儿，主要是因为我们呢，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大概的情况。啊，所以说如果你觉得有点说的多了、没关系啊，这个下次就不会这样了、但
下次咱们就少说点。
对，让你们说好吧，你们先说。
对，那么除此以外哈，这档节目其实、有很多朋友会不太理解，说你们不务正业哈、
对，
搞左一档节目右一档节目，搞的价值是什么，意义是什么？
对，
其实就像看过我们公告的朋友应该会了解、我们这虽然是一档节目，但它绝对不仅仅只是一档节目。
哎，对，
有点绕。
它虽然是一档节目啊，但是呢，它不仅仅是一档节目那么简单。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除了以前的点名舞台和点名秀场以外啊，你像之前的这个指点江湖啊，还有现在的这个节目啊，它每一个节目它背后肯定都是有一个东西，对，来作为支撑的，
会承载。对
对，那么我们这一次这个我说这个节目啊，大家刚才已经听了这个片花了啊，天地人神鬼啊，非常的热闹。那么它背后呢，肯定也是有一个大家伙在等着我们。啊，那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啊。但是呢，你如
你说半天说那么热闹，不能告诉我啊，你说点好歹说点吧。
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听这个片花的风格，可能会觉得是一个游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说这个片花很神奇啊，但是它绝对不仅不是一个游戏啊，不是说不仅仅不完、完全就不是一个游戏。但是呢，虽然不是游戏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产品、啊。我们内部有个计划，我们这个计划叫做造神计划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一旦出来啊、大家用上之后啊，可以成神、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到现在为止，古往今来啊，不管是明眼人的圈子里边，还是咱们盲人的这个圈子里边，这个东西都还没有过。但是如果说你想知道具体的信息呢，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在不久之后我们就会为你揭晓答案、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你的意思也就是这个节目啊，它仅仅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一个影子。
不是，你别说，
更重要的呢，
对对对，是个影子。对
啊，这个幌子呢，其实也不是那个说谎的幌子、幌子实际上它就是个招牌。你懂不懂？
对，它就是个招牌。
没文化真可怕。
哎呀，这不好意思啊。
好的，那么由于我们俩啊，就是在节目的一开始之前呢，也是在一直在准备一些资料啊。那刚刚上来呢，看到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啊，我的这个话筒声音有点大了，音效有点声音大了。那没关系啊，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问题的话，就是你们忍着点儿。
他也不改是吧？
当然，不，也是可以跟我说的啊，好，然后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麦序呢为大家打开、所以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
对，
就是
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之前看到有很多人在下面也在进行一些讨论啊，这个讨论呢、主要像小五啊，我觉得你之前也、做过很多的节目啊，然后呢、也玩过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最早的这个、聊事啊，必聊对吧？
对，
后来的这个聊事啊、然后呢再到后边的这个 YY、像 YY 你也做了很多节目了啊，比如说以前的这个点名舞台跟我们一起做的，那后来的指点江湖，到现在的我说啊，你说你也做了不少的节目了，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下面讨论的很热烈之余啊，好像对你的意见还是挺大的。这个
没有，
对，
胡说八道什么
的，真的我看的他们都说了、
就是实际上很简单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还是我刚刚说的啊，就是我们公告发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讲、做什么节目，这做节目、你看这节目做的这个现在全国很多城市雾霾那么严重、
对
然后你做节目做的全球气候变暖了，
子
啊，你做节目做的现在很多这个是男是女嫁不出去，这个找不着媳妇的，
嗯
啊，
都怪你做节目，
我怎么怪我做节目？做节目跟我跑了？
你想啊，那人家都说了，说你不务正业，说你这个做节目因为软件不升级，你就知道做节目啊。我想问问你，
我又不是我开发的，我这。
对，我想问问你，你这个是不是把工程师都拉来给你做节目去了？
没有啊，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作为一个团队哈，每个人的分工不一样，角色不一样，所负责的事情不一样。那我们的节目呢，只能说配合，整个团队能把我们为之服务的产品能做得更好，甚至把更多更这个能够给大家带来便利，能够给大家带来方便的产品带给大家，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的宗旨和这个一直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对
对
对
啊，否则你说海波不把他拉来做节目，他也去这个撩妹子去了，
做节目别的节目去了，我反正肯定不会去升级软件啊。所以这个想说的呢，就是首先来说啊，这个软件升级跟节目做不做它不冲突啊，它这个该升级的时候呢，你不做节目它也升级，它要是暂时没有升级计划的时候呢，你不做节目它也不升级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要搞清这样一个概念啊，不是说因为做节目软件就不升级了，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你要照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那对像小五刚才说的，那雾霾肯定也得怪做节目，是吧？这个。全球变暖也得怪做节目，是吧？你找不着媳妇儿也得怪他做了这个节目啊，所以这个大家对，
这我倒是挺希望这事儿怪我的。
啊，对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是不了解真相啊，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很生气啊，看着你们做节目就生气，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有好处。为什么说呢？因为就是平时的生活都很无聊嘛，然后
对压力也比较大，
压力也挺大的。
你看这两天，尤其天气可能还
对，
地方还比较闷。
对对对。
所以他要找一个就是可以喷一喷、可以吐吐槽的
一个
话题，也是挺难的，
对
吧？那我们如果我们节目能够给你，对吧？能让你就是闲暇无事、闲来之余，可以让你喷一喷。也挺好的、
对，也是价值所在 啊，好吧？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们得可怜到什么程度？好吧，那这些该吐槽的，咱们也就吐吐槽吧，好吧？毕竟你在论坛发帖骂我们，我们也不能去论坛跟你们对骂的。
对，因为那个话说你被那个什么，你不能再什么回，这不就不说明说了？
对。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呢，要是愿意听呢，你就多支持一下；你要不愿意听呢，那你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啊，还是有很多朋友愿意支持我们的，
对对对对，
还是很感谢
啊！我前面在那个公众号里面发了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支持啊，在这里呢，要对大家表示感谢啊！好
的，
那么闲言少叙，咱们今天呢就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叫做世界上到底有没
有
鬼？
没
有
鬼？
哎，对，你说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
反正如果你这节目要是做了以后啊，别人的媳妇儿都找不着了，我相信他们肯定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啊，对。
我就特别想就是跟海波聊一下，就是这个、
对，
其实鬼这个话题啊，就是大概差不多就是从有了人以后啊，大家就陆陆续续的开始聊鬼的话题了。
对，所以说有个电影叫《人鬼情未了》
啊，
就是有人之后啊，就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就有鬼。所以我们还是想就是聊一下到底鬼是什么，到底什么又是鬼。
对 对，
有很多朋友会说了，这个话题聊那么些年了，你们聊还能聊出什么花来吗？
哎，对，
我觉得就是很。
对，我们聊不出话儿，对吧？但是我们能讲出鬼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包括我们节目当中后续会跟大家聊到很多的一些，古人的一些 智慧啊，
嗯，
包括古人的一些想象力啊，古人带给我们的一些文化、一些遗产、一些知识，我们是会让我们觉得很惊叹的，啊，包括很多民俗，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什么、
这个先说的一些传统文化一些知识啊
啊对对对
都会，其实就是主要就是说鬼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还是想去聊一聊，就是古人包括现在的人他们是怎么去理解和探索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啊。
我们想说的是在这个话题当中啊，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人一直是有驱动物的，是一个什么人会有这种求知欲，
对，
人会有不断的对这个自己不了解的未知的事物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探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包括我们节目当中承载的也是这样的一个
对
一种精神，
对
吧？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之前的鬼和现在的鬼，
现在的鬼，对。那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首先啊，我们还是想谈一谈什么东西，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吧？什么是鬼？那么我们知道在一些宗教里面啊，对鬼的定义呢，就是首先啊，人死了以后啊就会变成鬼，是吧？人死了以后的魂魄，对，有些人说鬼呢是人死了以后的魂魄，有些人说呢鬼是人死了以后化作的一股气。那么这两者之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魂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看过很多小说啊，神怪小说或者电视剧，魂魄它会干什么呢？会去投胎，对吧？它有一个专门聚集的场所啊，我们叫阴曹地府。那这些魂魄呢，它就会到这个阴曹地府里面去接受一些审判呀，或者是进入一种新的一种生存状态，然后呢会投胎转世，变成啊下辈子变成猪狗，或者是再变成人啊，就变成动物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是魂魄这个东西啊，从这个理论上来讲，它是不会消失的。它是永远都存在的，对吧？那么关于鬼呢，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它是一股气啊。那么这个气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逐渐的消散啊。《左传》里边有句话叫“心鬼大，故鬼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鬼啊，就是刚死的这个人啊，他变成了鬼，你看起来就特别大啊，跟这个真人差不多大。哎，但是呢，说这个故鬼小啊，就是死了很久的人了。啊，我们呢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很模糊啊，不是很小啊，就很模糊啊，越死的越久你就越看不清。哎，所以说哎，在民间的很多传说里面，我们说啊谁谁撞见鬼了，那这个人一般呢都是在死了时间不长，然后呢容易被碰见。包括现代的一些传说里面啊，都是啊，你没有说我碰到了一个死了，就春秋战国时候死了的一个人，对吧？一般呢就是对，都是说啊，碰到的都是刚死，就死的越离你的日期越近，那么他呢就越容易被人碰到。当然这是传说里面的东西啊，也是古人对鬼这个东西他的一个研究的一种理论。
对，
那么对，我就想特别问一句啊，小五，你怕不怕鬼？
我看到公屏上有人聊得很热闹，有人就说他看到过鬼啊，然后是看到过那种大个的小个的。当然了，如果你们有人也看到过的话，可以再加入到我们麦序当中来，稍后呢也会有时间呢和大家来一起来聊一下。是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鬼呢其实在很多的宗教当中啊会比较多的提及到。比如说海波刚刚说到的这个鬼的这个转世投胎。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佛教当中，佛家啊他认为呢因果是通三世的，也就是你呢虽然这辈子是人，但是你上辈子不一定是人。
对
啊，那你下辈子也不一定是人。
不一定是人。
佛家讲是有六道，有六道轮回。那么所谓的六道就是天道，然后人道，然后地狱道，然后阿修罗道，还有畜生道，还有鬼道。和也就是我们说的恶鬼道。那么我们所讲到的今天所聊到的鬼，也就是佛家认为那么在六道当中进入了恶鬼道的这样的。
对，
所以进入恶鬼道呢是也就是 理论上来讲呢，也就是你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啊，因为六道轮回嘛，
对
啊，就是天地人啊，阿修罗，然后畜生，还有恶鬼。那么鬼道呢，相对来讲呢是比较苦的，因为它是属于三恶道之一嘛。三恶道之一就是畜生道、地狱道啊。地狱大家就这个可以联想哈，可以顾名思义就是进地狱了。那么阿修罗呢，这个畜生道呢，它也是比较苦的啊。这个沦为六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恶鬼道。恶鬼道呢，佛家认为就是人在死后的一段时间呢，其实还不能叫鬼，它叫这个中阴身。
啊，
中阴身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人死后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七七49天。所以为什么人死后之后这个要有这个比如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来进行超度。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期间呢，它是等于是等待结算他的这个这一辈子的功过得失，他的因果，那么来决定他这个七七49天以后，那么他要去往哪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子女可以来为他做一些善事，比如说做一些布施啊、放生啊，然后请一些这个僧团僧侣来进行超度啊。那么这是在这个七七49天之内，那么亲属需要做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佛家认为，其实，在人刚死的时候，可能他还是不懂得他到底有没有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当然了，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一切的一切哈，就是你在这个宗教的相关的一些书籍当中都可以得到考证。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呢？你说我就是一个唯物主义，我就是觉得你在胡扯，那我也没有辙。我们还是想要传达的一个观念跟理念是什么？我们对未知的一些东西啊，未知的一些事物，我们要抱一个敬畏心。
敬畏心
啊，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聊下面的内容。
哎，对。
那么至于海波刚刚问的我这个问题，我绕了一大圈，我还得绕回来，就是到底怕还是不怕。其实我觉得这个怕也是相对的，不怕也是相对的啊。就是其实怕什么呢？我觉得怕鬼啊，更多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怕死。
对，害怕死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因为鬼是死人变，就是人死了以后变的嘛，对吧？
对，
就是人看到了鬼，其实就相当于看到了死亡。我觉得对现代有很多的这种恐怖小说啊，写鬼都把鬼写得非常可怕。这种可怕呢，既是我们读者的，那也是作者自己的啊，因为他就觉得鬼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觉得
是
很多人说被鬼害死了，我在我看来啊，其实鬼这个东西啊，可能更多的不是用他的力来害人，而是带给人的这种恐惧。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古人就表现得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啊，这个现代小说里面的鬼都是千篇一律的，女鬼披头散发，这个或者满脸血，对吧？
满脸血，
啊、
然后舌头拉老长，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样。
还我命来！
对对，你可以看不同作者写的鬼故事，但是这鬼的形态大概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
对对
对，
穿一身白，要不穿一身红，
对对对，
然后就
对对对，
脚不点地儿，然后就飘来飘去。
对，但是在古代不一样，古代的人对鬼的研究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鬼呢，它会有各种的形态，然后呢，也会有各种害怕的东西啊，不是说人只怕鬼，鬼也害怕一些人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古代的一些志怪小说，像什么《搜神记》《搜神记》这个书呢，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宣扬这个就是自己瞎编的一个、
啊、
对对对、
啊、
一个故事书，其实不是的。《搜神记》这个书呢，它是作者搜集了很多关于民间的传说，当然这些传说呢真真假假，对吧？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他自己就是胡想那样想出来的。
对, 对, 对，
对，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引出今天的第一个我们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
老宋捉鬼，
老宋宋立魔，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啊。那我们作为今天的开篇故事啊，讲一个，先讲一个大家稍微熟悉一点的，因为《搜神记》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
是
啊，那么
我特别喜欢《山海经》。
哎，对对对，嗯。
好，你先讲吧。
对，那么这个宋定伯捉鬼，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书里面呢没有记载这个故事发生的朝代啊，地区呢是有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南阳啊，南阳这样一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叫宋定伯。说这个宋定伯啊，他在年少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呢夜行逢鬼啊，就是走夜路的时候，哎，看见鬼了，鬼也看见他了，我说我是鬼，你谁呀？
你是谁？
真是啊，书上就这么写的。我是鬼，汝父谁？宋定伯啊，这个他就不像现对，他就不像现在的人啊，看见鬼啊，妈呀有鬼，他没有啊，他表现的非常的淡定啊，你是鬼是吧？好，他就骗那个鬼说啊，我也是鬼。然后这个鬼就说了，说那好吧，那你也是鬼，那你这上哪儿啊？宋定伯说，我啊上晚市啊，晚市呢它是一个地方啊，可能就是当时的什么晚上的集市啊什么的。然后这个鬼说啊，正好我也上晚市啊，咱们一起走吧。宋定伯说，那行吧，一起走。这俩一人一鬼啊就开始走，走着走着呢，这个鬼就说了啊，说这个步行太迟啊，就走路啊太慢了，咱们呢可共地相担何如？什么意思呢？就说啊，我们啊可以相互背，你背我一段，我呢再背你一段就行了。宋定伯说，那行吧，共地相担。于是呢，这个宋定伯就先背着这个鬼啊，就往前走啊。然后呢，背着这个鬼的时候呢，感觉啊，这个鬼的身体啊就非常的轻，因为他是鬼嘛，
是
吧？
鬼
非常非常的轻，哎，对，没有什么分量，啊，就背了他一段，非常轻松。背一段之后呢，就该这个鬼背宋定伯了，鬼呢就把宋定伯这个背上了。背上之后啊，这鬼就觉得不对。就说你这个乳身重何而啊，你这个身体啊这么重，这是为什么？你可能不是鬼吧，你是人吧？不，我真不是人，我就是鬼啊。这个我之所以我身重呢，是因为我刚死啊，心死啊，所以身重啊。鬼说，那好吧，这个就背着他走，就这样共地相担啊，一个背一段，这样走一直往前走。走到一个河边的时候呢，要涉水啊，就是要过水。然后呢，这个鬼啊，他都有涉水之术啊，就都能过河。然后呢，这个鬼就先过河了，然后让这个宋定伯过。鬼过河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声音的啊，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宋定伯不行啊，宋定伯在那河里趟趟趟往前走，啊，这水就哗哗跟着响。这个鬼就说了，哎，你怎么？你过河怎么有声音啊？你不是鬼吧？你是人吧？怎么了？我真不是人，我就是鬼啊！但是呢，对对对，因为呢，我刚死，心死啊，不熟悉这个渡水，啊，不熟，所以说我过河就有声音。鬼又相信了啊，然后呢，这俩又继续往前走啊。过河之后呢，还是就是共地相担的这种方式啊，就一个背一个一段啊，这样一直往前走。快到晚市的时候呢，宋定伯就问这个鬼了，说，哎，我呀我刚死啊，也不知道做鬼有什么忌讳的，就是不知道怕什么呢。宋定伯说，鬼说啊，别的倒没什么，就是不喜人唾。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喜欢人的唾液啊，不喜欢人的口水啊。宋定伯就给记住了。到晚市的时候呢，刚好就是这个宋定伯背着这个鬼啊，因为他背着他嘛，然后就一下子把他放到肩上了啊，抓住他就不让他下来。这鬼知道上当了，就大喊，我要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你有本事放我下，不放他下来啊。然后呢就把他带到晚市当中，因为鬼刚才说了嘛，不喜人唾啊，就不喜欢口水。这个宋定伯就照着他，呸，就给他一口唾液啊。然后这鬼的就变成了一头羊。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挺模糊的啊，他不喜人唾，为什么？就是给他吐一口口水，他就变成一只羊了，化为一羊。 宋林伯呢就把这羊牵到晚市上卖了啊，得钱1500乃去啊，就是得到了哎1500元，那不是元啊，当然就是这个反正就是1000多，他们可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意思吧，
对，单位就这意思吧，反正就换了这个钱就走了啊啊，这就是非常《搜神记》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啊，宋定伯捉鬼。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鬼还是蛮蠢的，是吧？就不像现在我们很多传说里面的说这个鬼都是非常可怕的啊，就是不可战胜的啊。在古代人的这个心里，宋定伯小小的这样一个伎俩，哎，就把这个鬼给捉住了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是的。好的，那么听完这个老宋捉鬼以后啊，我们继续回来。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仍然是我说啊，我说、
哎、对。
那么我们节目呢是有一个听友群，
哎、
大家呢也可以来加入一下。群号码呢是3987408803987，就是3987啊。
哎，对，三
特别好记，
987啊，非常好记。
对对，3987，
哎对，
然后4088880，哎也很好记啊。
对，大家可以
3987 4088880，
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群啊。
哎、
那你比如说以后你有想听的这个话题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啊。然后呢，如果你有想听的内容呢，也可以私信告诉我们群主或者是管理员。
是。
对，
然后呢，如果你想就是有一些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的关于传统文化呀、啊
哎，
关于这些神神叨叨的话题，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欢迎你来直接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话题，或者是你可以啊、你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话题可以聊，那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你将也有可能获得由节目组为你送出
的
奖品。
哎、
对，那么海波刚刚讲了一点，确实是就是古人的想象力确实是非常的
丰富
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学作品当中展现出来的这个鬼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现代人大多数情况下谈到鬼呢，可能想到的更多的就是比较阴暗的，
对
啊、比较阴冷的，然后是比较邪性的那种，就是不能够生存在阳光之下的这种啊，叫鬼，或者说叫什么诡计多端呐、或者叫什么鬼迷心窍啊，那鬼什么、
反正就是那意思吧。
是，那么其实呢就是想这个聊到的是，你比如说现代人所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了解到、
哎、
理解的这种鬼哈，比如说它是什么样一种形态，就是说啊，他可能他回来之后他就要来害你，
对，特别狰狞啊，而且不可战胜，
对，就是就你没什么拿他没什么辙啊，除了你找这个专业人士
也没用。
但是现代人呢，就是之前还看过一些作品，比如说鬼怕电器、啊，对吧？鬼怕电器，那个电吹风对着他一吹，对吧？他就受不了了啊。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恐怖故事，一般鬼都是把你家里边灯弄灭，对吧？
哎，对，
灯弄灭，
这个怕光
电视啊，对，怎么电视机？
这个对鬼的技能还是要求还是蛮高的，
对
吧？
对，
他
得会电。
对
懂电路啊，
对，
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当中，我们知道会有一些传说当中，比如说鬼怕铁器，
哎，对，
那、比如说你弄把斧头啊，弄把刀啊，
别在身上啊，他就
啊，对，放身上，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我们会在很多小说里面看到，就是屠户啊。 杀猪的、宰牛的啊，这种人他都比较辟邪。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经常带着铁器，那这种铁器带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即便是不带、他身上都会有这种气质
杀气、
哎，对。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要、又想到了一个关于屠户的故事啊，就是屠户呢、这个故事呢也是古人的啊，出自啊这个人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纪晓岚啊。纪晓岚呢、有一本书叫做《阅微草堂笔记》。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原稿呢其实是失落过的。纪晓岚呢、后来作者再一次把它重新整理再写呢，其实很多故事都已经不完整了啊。但是呢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志怪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啊关于屠户的啊，就是遇见鬼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啊，说这个屠户啊，他呢名字叫许芳啊。有一天呢，他这个就是他担着一担酒啊，两担酒啊，然后走在这个路上啊，突然之间呢，经过一个坟墓的时候，就听见这个坟墓里面鬼哭狼嚎啊，唰就有鬼就出来了。这屠户吓坏了，这许芳吓得赶紧就躲在这个树后边啊，人是躲在了这个树后边啊。但是呢他担着两担酒啊，这个酒呢就没藏住啊，然后这个鬼呢一看啊，说啊过来了，还一看有酒啊，好，鬼就围着这个酒就问啊，就是载歌载舞啊，就是又跳又唱、然后呢就喝了一瓮酒，
就是个
酒鬼。喝完了之后呢，对对，他是个酒鬼。喝了一瓮酒呢还不满足啊，还要喝第二瓮，开了一半。这屠户一看太生气了，因为他本来啊是非常害怕，但是看这酒已经被他喝了一瓮了，你怎么还喝呢？你给我留点啊！生气，拿着这个斧头对着鬼的脑袋当就是一斧头啊，然后这个鬼呢就被打倒了啊，打倒在地。然后这个屠户一看啊，他好像一个呢他是真的特别生气啊，另外一个呢他是看这个鬼好像没别的本事啊，倒地上也不起来，特别那好吧，然后就举着这个酒袋啊，你说那多重啊，咣咣对那鬼就砸啊，咣咣砸，把这鬼砸呀砸，就砸成了一阵青烟。哎，然后呢说是渐散渐淡啊，以致散开啊，就没了啊，就消失了。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后面呢作者啊他其实他是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呢，你说这个鬼啊他到底是怕什么，他是怕这个屠户这个身上的这个铁器，对吧？这个呢有，就是说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作者说了啊，说这个鬼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喝了酒啊，这个喝了酒之后呢，就是说你不去砸他，它呢其实也会消失的。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一个理论啊，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些啊人说这个鬼它是人死后的一阵气，那么这个气呢就是说《左传》里面说到嘛，心鬼大故鬼小，那么这个气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慢慢的就是消散。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像尤其是啊古代人有中医，有的给人治病要发汗散气的时候都要干什么，要喝酒，哎，要给他上啊上酒。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发烧的时候也是啊，我奶奶老是拿一个纸给我弄一个，就是蘸着酒然后敷在额头上，哎，好像能好点。所以这个酒呢它就是能散气的。这个鬼呢他确实是有啊，而他在这个世界上呢虽然他是一股气，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呢他也会有特别比如说特别喜欢喝酒的这个鬼，对吧，有自己的爱好啊，但是呢他喝了之后啊他就会散掉啊，所以说才被这个屠户啊给制服了啊，是这么一个故事。
难怪民间的习，比如说在祭祖的时候，用到这个酒水的时候，一般用到的都是水酒。
哎，对
啊，都是水酒，就是米酒这种的，
嗯，
很少会用到烈酒，一般是不用烈酒的，
嗯，
啊，原来道理是源于此处，
也是这样的一个传说，嗯。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这种法师做法的时候捉鬼啊，
哎，
这个降鬼的时候，那么他都会用到一个道具，就是这个烧酒，
烧酒，
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白酒啊，这个，
嗯，
看来鬼是怕这个玩意儿的哈，就是这个东西咱们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要哪天变成鬼了，千万别喝。好吧，我们来，
嗯，
是不是抽一点时间看一下麦序啊？因为麦序上也有两位朋友等待了比较久的一个时间了，看看他是不是针对这个话题也想跟我们来聊一聊，
想要分享的。
对对对对，
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聊一下吧。来，这位朋友叫做
风铃鹿。哎，
嗯
嗯，你好。
哎，
我能先问一下，这个话题是啥来着？
啊，你还不让我们说？
我是刚，我是之前来的。
哦，啊，你是之前来的，
嗯，
啊，那
很遗憾了。
咱们看下一位。
是的。
哎，程莹。
程莹，嗯。
哎，对，这位朋友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啊，经常关注我们的，
嗯，
我对他非常熟，因为他拿了特别特别多的奖品，老找我对奖。好，哎，咱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
嗯，
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好了，程莹，你可以说话了。
有声吗？
啊，有，
嗯，嗯，
哦，有声。
好，关于今天节目当中所聊到的话题，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
聊鬼哈。
啊，对，
嗯，就是，我觉得鬼这种东西应该是在可能好像是在大部分人心里都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嗯，但是很恐怖的一应该算生物吧。
啊，生物啊，嗯，那
暂且算吧。嗯
啊，鬼是一种生物啊。
嗯
嗯，好，那然后你还有吗？
嗯，好像听他们就是听就是咱们中国老人的这个观念是鬼是夜里出行的。
哎，对，有个词儿叫百鬼夜行嘛，啊，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这鬼就出来了。
嗯
嗯，
然后
还有吗？
在这个阴阳的概念里面，鬼应该是属阴。
嗯，哎，对，
那我为啥想晚上
起来？嗯，
这个就是我这个，
那证明你是鬼。
啊，就是我其实还是更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一块，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分享的，还要跟我们讲的？
你见过没有？
对，你见过吗？你觉得世界上有没有鬼？
我相信这世界上应该没有。
啊，你相信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鬼？
嗯
嗯，好，那你有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嗯，鬼的话，好像如果说看过《西游记》的话，应该见到的比较多。
啊，就《西游记》里边有很多鬼，你的意思是？
对。
啊，《西游记》里边确实有几个鬼啊，你比如说这个阴曹地府里边这些都是鬼。你比如说这个乌鸡国的国王啊，他也是个鬼，这个
是的，
嗯，好吧，那么
好吧，谢谢这位程莹朋友的参与，听得出来啊，他可能还是一个可能小伙子啊，年纪比较小啊，其实关于鬼这个东西呢，
嗯，
它到底是个生物啊，还是个植物啊，还
是
个
动
物，还真不好说啊，
不太好定论啊。
啊，对对对对，他可能他就是个鬼物吧，
是个鬼东西啊。
对对对，那么，我们也不给他划类型了。其实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更多的时候啊，神也好，鬼也好， 更多的时候它应该是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的
心理。哎对，
哎
其实一种状态啊，
对对对，
就是一种
对
存在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更多的是
对对对，
嗯嗯
是。就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五从事这个周易工作啊有20多个年头的时间，从98年至今啊，
嗯、
那么民间呢这样的一些说法和习俗也是接触了很多，但是鬼这东西呢，说实在，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见过啊，也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眼神不好还是什么的原因，
运气不好。
就我师父小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如果说人见着鬼，那肯定是你倒霉。啊，因为你如果你不倒霉，你肯定是见不着啊。
对，
你是见不着的。然后呢，还有人呢说，就是鬼要让你见着了，他也会倒霉。
哎，他
因为他要是不倒霉，他你也不能让你见着。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老人都讲说，小孩小的时候啊，在没有上过蹲过坑之前，蹲过这个茅房之前啊，他应该是能看到这个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啊，这公屏上我们也有朋友，这天外来客说，小的时候应该是能看见的，后来长大了就看不见了。啊，
看
着
他小的时候看到过啊。
啊，对，小时候应该见过。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更多的觉得哈，它一定是一种状态。
状态，哎，对，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人说它是一种幻觉，我觉得不是说仅仅是这个样子的。
特别，
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作品啊，或者很多的身边的一些例子啊，发现就是有的人呢，确实可能做了一些违背良心、违背道德、违背准则的一些事情，那么后面呢，会得到一些。我们说宗教讲到的果报也好，还是说，冥冥之中啊，会有一些因果也好，那么他后面呢，会得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惩罚呀，或者得到一些应有的一些应得的一些报应哈。那么我们还是应该要相信，就是所谓古人讲的叫举头三尺有神明。很多东西不是说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的。
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也不去论它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没有证实的事，因为这个鬼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说它就一定是不存在的，对吧？
那是，
也就是说它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姑且这么认为。那么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不了解的、不知道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尊重的一种态度啊，就
是
你不能说我不了解你，我就骂你，对吧？这个可能是不合适的。我记得这个《搜神记》里面啊，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说在古代啊，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吴兴郡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他就是无鬼论啊，就是他有个学生啊，他有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也是啊，就是非常的能言善辩啊，跟他师父一样啊，坚持这个无鬼论啊，然后呢经常拿这个去跟人家辩论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人啊，又跟他辩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啊，这个学生就说了啊，说我认为啊，这个世界这个肯定就是没鬼啊，然后就辩论了大半天啊，因为他这个人特别能说。结果呢就把这个人说的没词儿了，这没词儿是没词儿了呀，眼看太阳下山了，这人就说啊，这个你这个理道理啊你确实是很会讲啊，对吧，但是你不能服人啊，你怎么能说世界上没鬼呢，你就拿我来说吧，那我就是一个鬼，对吧，你怎么能说这个世界上没鬼呢，然后这人就说你就是鬼，你这个鬼你来干什么呢，你是鬼，你做你的鬼好了，对吧，你上这儿来干嘛呢，鬼就说了啊，我其实跟你说实话吧，我是受差派啊，就是有人派我，有其他的鬼派我，我们单位派我来收你，知道吧，
哦，
这人就特别害怕，说真假的你来收我，那你为什么没把我收走呢，人就说了，说这个时间没到啊，这个要明天才能收你走。这人就真怕了，说那怎么办呢，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不知道这鬼他是怎么想的，跟这个就跟这个 人说了啊，说办法呢是有啊，你呢就是有没有长得跟你特别像的人。
嗯，
人说有，有啊，我们帐下有个大都督，他长得就跟我特别像。
嗯，
然后呢第二天啊，他就带着这个鬼去见这个大都督。这大都督呢、
嗯、
也不知道干嘛啊，也不知道他们来干嘛、嗯、这鬼呢就开始取他的，就是来收他的命来了啊，来来收他的这个魂来了。这收也特别有意思，怎么收的呢？
嗯，
这鬼啊先是拿了一个凿子出来，大家知道凿子就是一个尖尖的一个东西，我们平时打墙呀、
嗯、
打地呀，那个对吧，把它杵在地上啊，就把这个凿子呢就轻轻放在这个大都督的头上，然后呢又拿出一个铁锤，就开始锤这个凿子啊，轻轻的敲啊，当当敲，问这个大都督疼不疼啊，就说有点疼，有点疼是吧，有点疼就对了。没过一顿饭的功夫，这大都督就死了。
嗯，这是被凿死的吗？
所以说这个，嗯，就是讲这个故事啊，就是就是说大家啊，对于你自己不相信的东西啊，你千万还是要尊重他。
啊，
对吧？
不，那你这故事有漏洞啊！人家那个大都督也没有说他不相信的，是另外一个不相信的。那结果他没被凿死，是吧？你这个不严谨啊！
这故事告诉我们啊，你要是不信啊，你就得找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啊，不然你千万别说
啊。就是如果没有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最好还是不要不信。这个太牵强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鬼的这个形态啊、
哎、
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很诡异、
哎、
然后在现代的这个，我们再说回现代的很多的这个、
哎
就是流传的一些、这个比较容易、这个就是比较灵异的啊、那个容易惹鬼的一些地方，那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大学、
哎、
大学这个寝室，
哎对
啊、
嗯、
然后大学这个寝室的这个卫生间、啊、尤其公用的这种卫生间，
对
啊、然后呢这个再比如说什么图书馆，然后至于什么这个坟场啊、乱葬岗啊，这个咱就不说了哈、这什么殡仪馆、这就不说了。
哎，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诡异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鬼比较爱去的一个地方哈、就是哪儿呢？就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卫生间啊，卫生间的镜子呀、
哎、对对，镜子里边
啊，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晚上要听完节目呢，大家要是这个胆儿不太大的，就是建议你今儿晚上卫生间就可以不用去了、
哎、其实啊其实古人啊对于就是各种类型的鬼啊、就是它是有一个划分的啊、传说在古代啊扬州有一个叫罗良峰的人啊、说这个人呢目能识鬼，他就说了啊，说呢凡有人处啊皆有鬼啊，就是只要是
有人的
地方，哎，
就有鬼，
哎，就有鬼。那你比如说这个鬼，它分为哪些鬼呢？比如说啊，横亡厉鬼，就是横死的啊，这些厉鬼，
横死，
这是一种鬼。那么这种鬼它在哪儿呢？那么这种鬼呢，它一般它是因为它有冤情嘛，它老是散不掉啊。那么它在哪儿呢？它喜欢在这个幽房空宅当中啊，也就是少有人居住的这种地方。哎，这种鬼呢，就人是不能进的啊，进则为害，就是你走进它呢，它就会害你。
它就害你，
对。那还有一些鬼呢，就叫匆匆往来之鬼啊，就这些鬼呢，它可能是就是正
过路
的，哎，过路的这些鬼，这些鬼在哪儿呢？就是喜欢在这个中午啊，太阳正盛的时候啊，然后它喜欢出来，然后呢，喜欢躲在强阴阴凉的地方。然后呢或者是四散游荡啊，然后呢可穿壁而入，反正呢就是这种鬼呢他是不怕人的。然后还有一些鬼呢，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些年轻的死了的这样一些人啊，
但是他不是横死啊，他只是早夭的早亡的这样的一些人，
少亡，
对对对、嗯、那这些鬼他喜欢在哪儿呢？喜欢在厨房啊，喜欢在这个厨房，好像呢就是说要吃这个食物的气息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啊，以后要是谁要是见到鬼了，你看他在哪儿啊，你就能够专业的分析出他这个啊，你属于哪一种鬼啊。
啊，
这个行那个行，没事找抽行。
很喜欢佛教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以不知人，人不知神，
哎，
神不知菩萨，菩萨普照大地，佛光普照大地。所以讲的是对于蚂蚁来讲哈，那么人实在是太庞大了，
哎，
所以他以他的视角，以他的智慧是无法知道和他生存在同样一个环境下还有一个叫做人的一种生物存在、
哎、对，
所以这个叫以不知人、
嗯、
而人不知神，神指的是、嗯、一些神迹，我们所不能被理解所不能被认知的一些事情，而神是不知菩萨，只有佛光可以普照大地、
嗯、
所以讲到的是什么一个理论，就是说在我们还不能够不足以以我们当前的智慧和我们当前的理解去完全认知这件事物的之前哈，那么我们最好不要非常轻易的，就是很这个草率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很草率的就去否定这件事情。
对，
之所以古人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我们一定要对于未知的事物要有一个尊敬心，要有一个畏惧心。
哎，
人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人，就是我们要有畏惧心，要有尊敬心。要有羞耻心，如果没有了畏惧心，那什么都不怕啊，觉得天知地知我知，没有别人知道啊，这个就我自己知道，那么不信因果，不信鬼神，那么就会不择手段，没有了羞耻心以后，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不丑嘛，对吧？
哎，对，
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撩妹撩汉了，这个都不觉得是不以为耻、
啊、
那么很多的事情呢，你也将失去一个准则。
哎，对，
然后失去了这个尊敬心啊，那么对于应当去尊敬的，比如说你的师长你的长辈，没有了这样的一份谦卑的心以后呢，也将会找不到自己一个正确的位置，也将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宗教呢，很多人认为说这是封建社会啊用来统治这个老百姓的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我觉得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们说它在我们的心里啊、
嗯、
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嗯、
其实是给我们一种信仰啊，就说你比如说我们信佛或者信什么东西、
嗯、
那就是要教我们信、行善啊，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对于鬼神这种东西呢，我们虽然说不一定就说啊他肯定就有，但是呢、我们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敬畏心，那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克制啊，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不道德的， 是不能做的，哪些事情呢 是这个是可以做的啊，是做了这个是一件善事。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你真正的就是去用这个准则来做事的话，它就已经存在你的心里了。
是，
早起。
好的，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22:01啊，那么要跟大家打声招呼。由于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相对来讲啊开始的比较仓促，然后准备工作呢做的也不是特别的足，只是就海波知道的和我小五知道的，我们和大家随便的来聊了聊。
对，
再加上这两天由于天气的原因啊，可能小五这边有点感冒，然后呢不找太多的客观理由了吧，还是希望大家多给予一些我们的更多的一些支持，相信后面呢我们会把节目做得更好，我们也会尽快的呢把承诺给大家的我们
那个新的东西啊
新东西啊，
大家看到
会
嗯
带给大家。是的，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哥哥啊张国荣的一首倩女幽魂。
幽魂，对，
是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呢应该对这首歌是非常熟悉的，没看过的应该也挺熟悉的，
没看过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 嗯，对，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小五，
我是海波，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见
不见不散，拜拜。
一丝丝梦幻。